今天我们再来继续讨论佛学入门第29章菩萨圣集六度。好，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要从第143页的倒数第三行来开始讲起。那前面呢六度啊，每一度呢详细的内容我们都一一的介绍过了，那这次呢我们再接着来谈这个六度啊，又有两个层次上的不同。我们先看这个课文，这六度分有事六度和理六度，意即是事修和理修两种。什么叫做事修和理修呢？事修和理修是着相与不着相而言的。事修即是所作所为的善法皆念念在心，便是着相而修了，这样呢叫做事修。是修世间善法，可得世间善报，是不能出三界的。理修是指所作所为的善法，以三轮体空作观，不着于人、我、法相，是名为理修。这是出世间的。无相修的善法，能够出三界了生死、证涅槃等。好，我们先看到这里。现在有很多人啊就是这样，一听到师父说哦诵经功德很大哦，哦哪一部经呢功德最大，哪一部哪一个咒呢这个感应最好，所以呢他就一天啊诵好几遍啊，拼命的感念得很快，可是呢对经义啊却从来呢不去思考也不了解。你问他说金刚经里在说什么呢，他就说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又听师父说放生功德很大啊，可以长寿哦，于是呢就赶快去吩咐鸟店的老板说你帮我准备几百只鸟哦啊，某年某月某日呢我要放生啊。结果鸟店老板就只好再到山上去抓更多的鸟啊来给你放。本来人家小鸟在山上好好的啊，快快乐乐的自由自在，结果呢为了你要放生啊，又被人类呢给抓了下来啊，在那边担心受怕，或者是受了伤也不一定。那这样呢你是为小鸟好啊，真正在放生，还是只为了你自己要得功德啊，得长寿呢？所以说像这种放生呢它完全不是发自真正的慈悲心，真正是在怜悯那些小动物。所以呢它放生完回去以后呢马上那天晚上就大鱼大肉又吃得很开心了，完全不晓得放生的意义在哪里。还有呢它也会买最上等的沉香天天向佛菩萨磕头天天巴结佛菩萨，希望菩萨呢能够对他特别眷顾一点多给他一点福报多帮他一点忙。那像这一种在事相上拼命的修行，也就是着相而修为得功德而做功德，那这种事修呢也只是世间善法，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好人整天诵经又会放生修得不错，实际上呢根本没有改变他自私自利贪欲的那种习性，也完全没有增长真正的慈悲心，所以他所得的呢也只是世间善报，还是不能出三界了生死。那理修呢又是什么？理修就是指他的所作所为的这些善法完全是以三轮体空来观照不着于人相、我相还有法相。那我们以忍入来讲，什么叫不着人、我、法相呢？ 不着于人相，也就是说他在修忍辱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你所忍辱的对象啊，没有一个骂你的人啊，你不觉得人家在骂你啊。那不着于我相呢，也就是啊，没有一个我在被骂啊，没有一个我在忍辱，这个也就是不着于我相。那不着于法相呢，也就是啊，没有一个所谓的忍辱啊可修啊，没有一个外在的逆境存在啊。你能够这样子不着于人相、我相还有法相，这样呢就叫做理修。它是依般若慧而修的啊，这是出世间的这种三轮体空，不执着于人我法相，无相而修的善法，才能够出三界了生死正涅槃。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无相而修的善法，它能够超越世间的善报，得到出世间解脱的功德。好，为什么？我们再看下一段了，就可以知道。这个理修也可以说是真修，因菩萨行者修此六度，能以观照的功夫，三轮体空，能所具浅故，而达至波罗蜜之究竟境界，否则只能够称之为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法而已，不能称度。将来只不过是得到人天有漏的福报，而不能到达涅槃的彼岸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意思。理修呢，也可以说就是真修啊，事修呢，也就是全修。真正的修行啊，也就是在修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六度的时候呢，能够以般若观照啊，观照自己的心念啊，我空、人空还有法空，达到人我法三轮体空啊，能所具浅。什么叫能所具浅呢？也就是没有一个能修的我，以及所对的境，还有所修的法，没有能所。我空了，那么外面的法啊，外面的境界也就跟着空了。那一切的所作所为呢，完全呢、啊、是随顺这个世间因缘啊，办好你自己的角色啊，演一场最圆满的戏而已啊。戏演完呢，所有的恩怨情仇也就空了。啊，一点呢也不会放在心上，啊，没有烦恼。那像这样呢，能够啊修而无修，坐而无坐，一切无所求，啊，心清净无染，不会被任何一件事所影响、所绑住。这种自在解脱的境界呢，哎，才可以称为是波罗蜜的究竟境界。波罗蜜又称为度彼岸。也就是从凡夫的生死烦恼的此岸呢，超越到圣人解脱自在清净极灭的彼岸啊，这个呢才可以称为六度六波罗蜜。如果你在修前面六法的时候呢，不能做到理修，也就是不能达到三轮体空啊，念念还是在求世间福报啊，念念有所求啊，执着功德还着相，那这样呢分别烦恼执着妄想通通没有断除，这个呢就不能称为六度。因为你呢绝对是不能超越世间啊，得到究竟解脱，了生死了烦恼的。经上告诉我们，种如是因，得如是果，你求的是世间福报啊，人天果报，那么当然呢也就不可能得到出世间的果报啊，不可能了生死啊，这是一定的。 因为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你的心灵境界达到哪里啊？贪嗔痴进化了多少？那么呢，也就是生道哪一道啊？一心现实法界。所以说，净化我们的心，恢复我们本然清净的这一念本心呢，才是解脱生死的必要条件。至于其他的啊，福报功德等等呢，都只是助修全修而已啊，千万呢不要执着在事项上的修行。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144页第八行的课文。三轮体空者，单就布施言之，能施者、所受者以及所施之物，谓之三轮。行施后，此三轮相不存于心，名叫做三轮体空。此三轮体空，亦是因以观照的功夫，观到三者的本性的性质呢，皆无所得，所以会达到三轮体空的无相之境，证得无量的自性功德。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啊。这一段呢，也就是再次的啊，告诉我们三轮体空啊是什么样的境界。什么叫三轮体空呢？也就是能施者，还有所受者，还有所施之物，这三种称为三轮。然后呢，在布施完之后呢，这三轮相呢，通通啊不放在心上，这个呢才称为三轮体空。能施者啊，也就是指我啊，没有一个我啊，没有想到说我很慈悲，或者我要修福，或者是我是他的恩人呐、啊，没有一个能施的心呐、啊。所受者呢，也就是接受我布施的对象啊，他不会呢去分别这个受施的人啊，被我布施的人不会觉得说哦，他好可怜啊，我才布施他，他是完全没有分别的，随缘而布施，也不会觉得说他欠你很多的人情债啊，他应该感谢你，不会，完全不会这样想。那也不见所施的东西啊，你布施他什么呢？布施完就忘了啊，不会再布施的东西大小好坏啊，他都不会去执着啊，也不会呢执着、啊、我的功德啊是不是比较大。那当然呢，他更不会啊存着说布施完后要求回报的这个念头。那这种境界啊，就叫三轮体空。我们还是很难想象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境呢？那我们可以把它比喻啊，就像做一个妈妈的啊，一个母亲呢，她煮饭啊给小孩子吃，她会觉得这是本分事而已啊，时间到了她就自然去煮啊，不必人家叫啊，吃完了呢她也不会想到说啊，先生孩子啊应该要赞美我一下啊，应该呢要给我一点回报。他觉得呢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也不会觉得是我在做好事啊，我很伟大，你看我养你们全家啊，完全没有这种心。他只是觉得这是本分事啊，啊本来就该如此啊，这是应该的啊。这种不着相的布施呢，才能够与佛心相应啊，才能够证得无量的自性功德。因为佛菩萨他见我们每一个众生啊，就像他的独生子一样，所以呢他可以啊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做到真正的三轮体空的无相布施。那我们的自性功德和佛菩萨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心佛众生呢是三无差别的，只要我们肯放下一切的执着妄想分别，自性功德呢就可以 自然的显现出来。什么是我们的自信功德呢？也就是啊，清净、慈悲、平等、智慧呀。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的课文。这六度皆是有三轮的，然修六度行者，应当要知道，三轮原是空的，不着于法相，乃契合于般若。因此，行者所修六度，不执着人、我、法相，才可算是波罗蜜，使能得到彼岸。这便是理六度了。若执着人、我、法相而修，将来只是得到人天的福报，终究是不能超出三界的。所以永嘉大师有一首正道歌说得很好：布施持戒升天福，有如仰见摄虚空，势力尽见还罪，招得来生不如意。这就是指执着三轮相修行而言的，属于四六度。虽然有功德能升天享福，但福尽势衰，犹如渐堕，还要轮回生死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的意思。在菩萨修行的法门当中，虽然佛陀他广开八万四千种，但是各个法门呢都可以融摄在六度波罗蜜里。这六度波罗蜜啊，含容自利利他、自度度他的功德。但是重点呢，一定啊是要做到三轮体空的理六度才可以。金刚经上呢也说啊，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啊，这个呢也是告诉我们啊，三轮体空的理六度的修行，也就是应该要心无所住啊，不住相布施，那这个福德呢才会啊不可思量啊，无量无边。当然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很多啊都是先从有相来入手的，因为我们凡夫啊就是执相啊，就是看不开。我们呢是先为了得到福报，所以呢才去行布施，为了怕下地狱，所以呢才持戒修善，那为了要长寿啊，所以呢才去放生，那为了要有神通，所以才去修禅定啊，为了怕功德被嗔心烧光了，所以呢才修忍辱，还有为了消业障啊，所以才天天拜佛啊。我们凡夫就是这样，总是有所求啊，有相的修行。可是你不能老是停在这种有相的修行上啊，境界要不断的提升才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相的修行啊，它还是落在念念有所求的阶段啊。既然有所求，那么分别取舍执着还有得失之心呢，一个也没有办法除掉啊，一定呢常常患得患失啊，痛苦烦恼。那像这样的心境，所修的福德还有多少呢？啊，又怎么能够度生死烦恼到清净涅槃的彼岸呢？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不住相修行，啊，你内心呢已经无人相、无我相、无法相，啊，没有这些分别执着，那么他就可以突破自己的心量，把有限变为无限。啊，内心呢可以无限的宽广啊，没有亲疏好坏善恶的分别，他绝对不会说啊我们是同乡的啊，所以都对他好一点，或者我们都是佛光山的啊，我们都是慈济人，不会有这种人我的分别。那也不会说啊是好人我才帮他，坏人呢就不要救他啊，他可以真正做到冤亲平等。那在做行这个六度的当中呢，心里啊也不会沾沾自喜啊，不会说我做了多少好事啊，我成就了多少功德，也不会有 说修净土比较好啊，那别的法门呢就不殊胜啊，不会有这些分别法执。像这样呢，能够真正做到不着人相、我相、法相的理修呢，那么他的内心的一切分别取舍、执着、得失、嗔恨等等这些众生啊，就全部啊就度化清净了。分别取舍执着呢，全部转为平等慈悲清净啊，能够证到自性的常乐我净，转世八世为世智菩提，证到诸佛如来的智慧，那么将来呢当然必成佛道。所以说菩萨的心呢，要像虚空一样能够无住而住。你看虚空啊，不论酷暑寒冬，通通都美，不管东西南北，通通都好，不分高低上下，通通都妙，一切人我界限呢，通通都没有。而且虚空啊，它是遍一切处，至高至大，毕竟长久，不为所坏。因为虚空它无形无相，所以呢，也就没有一法呢可以破坏得到它。那我们菩萨的心呢，也是一样，必须呢无虚空之相，也无虚空之量。啊，这个空呢，它是绝对的空，而不是相对的空。你看虚空，它不会自己说我自己很伟大，啊，很了不起，很宽广，它完全呢是无心的。所以菩萨呢，修行了也是这样，必须不住圣凡，啊，迷悟，也不住真妄有无，更不住生死与涅槃。最后呢，连这个不住也不住，啊，连三轮体空呢也空掉，啊，这样呢才是真正的，啊，我空、人空、法空，啊，通通都空。那这样行六度呢，也就可以化有为成无为，转有量为无量，转福德为功德，啊，修世间业呢而成就出世果。如果你的心不能像虚空一样，你还是处处着相修行啊，有所求，那么就会像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所说的，布施持戒升天福，有如仰见色虚空，势力尽见还罪，遭得来生不如意。也就是说，着相布施他所得的果报啊，顶多是人天果报，最了不起啊，也就是去当天人啊，享福报，寿命很长，但是呢终有啊福报享完的一天啊，仍然呢是要下堕轮回的。就好比我们拿一支箭向虚空射去，等箭的势力消失了以后，这支箭呢仍然呢是要掉下来的。那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四六度啊，着相的修行呢，它是啊会再招感三世愿的果报。什么叫三世愿呢？也就是因为你只求福报啊，所以你这一世虽然很有福报，但是呢也因为你的福报会让你啊造业更多啊，迷惑颠倒，不知修行。那最后呢，等你福报享完呢，这一世结束了以后，那下一世呢你又得重新再来招感啊你这一世所造的业的果报。所以说善德会再造三世愿啊，我们呢千万啊不要着在世修世相上的修行啊，只求四六度，应该呢要进步到行理六度啊，真正的三轮体空啊，不着相的布施，那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出三界了生死。好，29章的菩萨六度我们就在这里啊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看菩萨的四无量心。 请看佛学入门第148页第30章四无量心。好，我先把第一段的课文啊念一下。菩萨须内具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怎样叫做无量呢？无量是没有边际，也是没有人我的领域。当修习这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时候，对每一个人，甚至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众生，不管是人类或其他的有情众生，都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离苦得乐，同时得到无量的福报，所以名为无量。好，我们先看第一段啊，它的含义。菩萨他们在行六度万恨的时候啊，如果心里面没有具足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还有下一章所谈的四摄法的话，那么他的六度啊就不可能修到最圆满。因为心正行即正，心呢决定一切的行为，所以这四无量心它是菩萨所需具备的心态心量，一定要有这样的心量呢，才能够成就真正的菩萨道。绝对不能以自私自利的啊，只有想到说我要成佛我要成菩萨啊，只有想到自己，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就的。菩萨他们是啊，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只有别人没有自己啊，无我，是用慈悲喜舍心来利益一切众生，最后呢无意众生得度者，他们是这样在行六度万恨的。所以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三轮体空的境界。无量它是从有量来做起，然后呢再超越它。无量它是没有空间时间以及数量的限制，像虚空一样没有边际。慈悲喜舍它是一种心量，那这个心量呢我们又很难去定位，因为它无形无相啊，那也没有办法说怎么样才算是最大。就像大海一样，我们站在海边啊，看过去，哇，大海无量无边啊。可是呢你如果是坐飞机从空中向下一看，那么大海就会变成啊，像小池塘一样。那你说大海是有边还是无边呢？其实有边无边啊，它是相对的，有量无量呢也是相待而有的。沙子我们是因为数不完，所以呢就会说它无量无边。可是真正的无量啊，是有无都离的才是真无量。可是这个境界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能体会得到，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有量做起，从自己的周遭啊，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做起，然后啊再慢慢扩大到无量，再进一步呢从无量修到无无量的这个真无量啊，变成自心一种自然的流露。好，四无量心为什么要说无量呢？据摄论里就说，菩萨修四无量心是以一种啊，是以一切众生为缘为对象，所以所得的福啊也是无量，福无量，那自然呢将来的果报也是无量。所以有三种无量，也就是对象无量、福无量、果报无量，所以呢称为四无量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一个慈无量心。先看一下课文。慈是愿人得乐的意思， 世人多只知自求快乐，忘掉别人的痛苦，但修习此无量心的人就不同，他不但只求自己的亲人得到快乐，乃至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都要得到快乐，还要脚踏实地去帮助他们得到快乐，即是无量的慈，能给无量的众生得乐。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我们常说啊，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啊，是因为啊，人有慈悲心，有惭愧心，所以人呢可以成为万物之灵。没有慈悲心、惭愧心的话，我们就啊会叫这个人是禽兽。那什么是慈悲心的慈呢？慈是愿人快乐的心念啊，也就是慈能与乐。我们一般人的慈心总是有限度、有范围、有亲疏、有好坏的分别。譬如我们一定啊会先考量到我的身体怎么样，我的能力啊，我的经济，还有我的时间等等，然后呢才会去帮助别人。如果和这些原则有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哎，对不起了。还有我们的慈心呢都不平等，分别心呢很重，是我的亲戚朋友，那么我就非常乐意牺牲奉献了，在所不辞。如果是不相干的或者是讨厌的人，那么我们就会考虑考虑啊。如果是死对头的冤家，那就会说休想啊，门都没有。所以我们凡夫的慈心呢都只能做到跟我有利益相关的或者是特殊因缘的，我才对他好啊，才去帮助他。许多有宗教信仰的人啊，像基督教，他们呢就说啊要博爱，那我们佛教呢也说啊要慈悲，神道教呢啊是说要多做善事，结果这些信徒都会很乐意的去做，但是是抱着什么心态去做呢？大部分啊都是为了积功德啊，庇佑子孙，或者是升天做佛而做，而不是为众生而做。还有你会发现啊，我们修行人常常舍不得杀一只蚂蚁，甚至连一只蚊子也都舍不得打死它。可是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呢，却常常会发现，哎呀，他这个人啊实在太可恨了，或者是说，哦，这个人啊应该怎样怎样，最好出门啊就被什么什么怎样。哎，你会发现我们的心里啊还是啊有嗔恨的念头存在。所以有很多修行人，他虽然吃素啊，不杀蚊子不杀蟑螂，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心啊对立心呢根本啊没有完全泯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实在是好斗，嗔恚心啊又重。所以经上告诉我们说，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娑婆世界还有人来考验你、气你啊，给你布施啊。像极乐世界，它是每一个人都是大善人啊，每一个人修行都比你好，那怎么会有逆增上缘啊来给你修忍辱、布施、慈悲等等呢？所以人与人的相处啊，最能够勘验我们自己的境界。我们要在人与人相处之间啊，来修这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个就是所谓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啊，也就是叫我们在人与人相处之间来磨掉自己的嗔恚心、嫉妒心、障碍心啊，磨掉我们心中种种贪嗔痴慢疑的五毒烦恼心，是从这里来成就无上菩提的啊。那这个呢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了众生就没有佛菩萨了。所以 真正的修行，它是需要靠逆境的考验，啊，需要借势来立心的。在境界中呢，你来才能够知道啊，你的四无量心啊，是不是发自真诚啊，是不是修到满真慈。我们实在啊是很难做到这个满分慈，但是菩萨修四无量心啊，就是要达到满分的慈。为什么呢？因为能够真正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个慈无量心时，你才能够啊真正忘掉自己，才能够真正的破我执破身见啊，才能真正的断烦恼了生死。无缘慈是诸佛如来的慈悲，如来是一切众生与自己平等一如，一切有缘或者无缘的众生呢，他啊都啊真心的要度化摄受。那我们凡夫啊，大都只能做到有缘慈而已啊，也就是呢，只和我有血缘的亲人或者是有交往的朋友才会发心帮忙。那这种慈悲呢，还是有私心有限量的。有一位信徒啊，问这个赵州重审禅师说，他说，禅师啊，像你这样有修行的人，请问你有没有烦恼呢？赵州禅师说，不瞒你说啊，我有许多的烦恼啊。哎，这信徒觉得很奇怪啊，他又问大师啊，你怎么还会有烦恼呢？赵州就回答，因为你有许多烦恼，所以呢，我也有许多的烦恼。如果我没有烦恼的话，那么我怎么能够和你沟通呢？那这个信徒接着又问，那你将来还会不会堕地狱呢？赵州回答，我死了以后啊，马上啊就会下地狱。那信徒更奇怪了，他就问，师父啊，你做了这么多的功德，度了这么多的人，你为什么还会下地狱呢？赵州就回答，如果我不下地狱，那么谁来度你呢？你看，像赵州禅师这种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慈悲心呢，也就是佛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胸怀。那这个故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佛菩萨他自己呢，已经啊是个断尽烦恼的解脱者，但是为了众生啊，只要因缘成熟，他就会啊不计一切的来度化他。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他呢是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度之，有求必应啊。那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往返我们娑婆世界呢，也已经啊有8000多次了。这就是慈无量心的显现，他已经完全没有自己，所以呢到了无量心的时候啊，他会啊舍己救人，而且不仅只是对同类而已啊，其他六道一切众生呢都是他救度的对象。像这种无穷无尽的心量，它是可以修来的。我们现在啊心量很小，所以呢必须借着修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把我们的心量啊慢慢的扩大，等扩大到像诸佛菩萨一样大的时候，那么你就成佛了。我们常说修行呢是要悲智等运，因为真正的智慧啊，它需要有慈悲心来成就。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啊，私心都很重，所以当你在行悲智等运的时候，往往那一个自私自利的心啊就会发出来。那那种智啊，不是真正出于慈悲的智，那种智是发于自私自利的智。所以呢，用这样的心来修悲智等运的话，那么就很难真正的达到慈无量心。所以真正的慈悲呢，是必须有大智慧， 而真正的大智慧也一定有大慈悲心，所以慈悲和智慧它是同一件事。有一个和尚啊，他住在山下，有一天城里就来了一个居士，他想请法师开示如何修道。正在这个时候啊，忽然跑出三头花鹿啊，在寺院前面呢、吃法师所种的菜。这和尚一看呢，马上啊拿起手杖冲了过去，大吼大叫的，还用这个手杖啊往鹿头咚咚咚啊这样打下去。这个居士看了吓了一跳，等师父回座的时候，他就说：“师父啊，那些鹿看起来很温驯呢、大概是饿坏了，下一次我带一些食物来给他们吃，不就好了吗？”那和尚就说：“不行不行，最近呢，就是因为常常有动物会跑到山下来，我怕他们会被别人抓去杀来吃，所以呢，才故意啊对他们大吼大叫，啊用棒子打他们，这样他们才会知道人类的可怕，啊不敢呢再跑下山来。”这位居士听了呢，才知道，哎呀，原来这和尚啊是大慈大悲的心肠啊，我竟然错怪他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啊，我们一般人常常做的呢都是有漏的慈悲，啊常常曲解慈悲的含义，结果呢就把这个宽恕包容变成姑息纵容，把慈悲变成溺爱，变成烂慈悲，不但对当事人没有帮助啊，反而呢是害了他。所以真正慈悲的人，他的心中啊自然就会流出这样的智慧。那这种智慧啊不是勉强啊想出来的，它是不用学就会有的，只要你一念慈悲，自然就会生出这种智慧来的。所以和尚他虽然现出这种称心的啊称慧的这种金刚怒目相，其实他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古德也说，仁者无敌，慈悲没有敌人。可见慈悲啊它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无坚不摧，无难不克。有一次，日本的一个空野和尚，他出外呢去弘法，结果在山上遇到了强盗，啊，拿刀子呢要向他讨这个过路费。法师看了以后，就流出了眼泪。强盗呢就哈哈大笑说：“哎呀，这么一个贪生怕死的出家人啊，比一个凡夫啊还不如啊。”那空野和尚就说：“我只是想到你们这些年轻力壮的人，竟然不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好事，还成群结党来抢劫，我一想到你们所犯下的罪行，将来呢还要到地狱去受苦，所以我就为你们着急流泪呀。”强盗们听到和尚啊这一番慈悲的话，非常的感动啊，也很惭愧，后来呢也就皈依了空野和尚。还有一个叫恒顺禅师的啊，恒心的恒，顺利的顺。这个恒顺禅师呢正在佛殿打坐的时候，捏手捏脚的跑进来了一个小偷，把桌上的一袋米呢背起来，正要离去的时候，禅师忽然大喝一声啊：“站住！”他说：“你拿走佛祖的米啊，怎么没有说一声谢谢就要走了呢？”那小偷一听，只好啊转头向佛祖啊佛像呢说了一声谢谢哦，然后大摇大摆的就走了。没过多久啊，小偷就被警察抓到了，招供以后呢，警察就把他抓来啊见禅师。警察说：“他偷过寺里的东西吗？”禅师就说：“没有啊。”警察就说：“和尚啊，你不用为他说好话了，他已经一五一十通通招供了。”那禅师就说：“哦，这个人确实是来过寺庙里 啊拿走一袋米，但是他是跟佛祖暂时借用啊，因为他临走的时候还跟佛祖说了一声谢谢啊。